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这个上一梯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有好多位正觉同修会的亲教师们为大家讲解了《念佛三昧修学次第》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一整个学佛正知见系列里面的第一大部分。现在呢，从这一集开始，我们要开始进入学佛正知见的第二大部分。那么这个第二大部分的一开头，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观行断三福劫》这本书。那先跟电视机前的各位菩萨说，这本书呢，我们是这本书算是一个摘要。那它的内容是主要是摘自《释蕴真义》以及《阿含正义》这两本书。那所以为了要忠实的呈现原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做摘要的时候，都是直接把里面的文字比较关键的段落呢，直接摘录到那本书里面。那么各位菩萨们在看的时候，如果觉得说前后文想要看得更详细或者是说对这个全书已经有所掌握，想更进一步知道里面更深的义理的时候，那要请各位菩萨呢再去请阅《释蕴真义》跟《阿含正义》这两本书。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那这本书一开始在讲的时候讲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观行断三福劫。我们先来看看那为什么我们这里特别要说断三福劫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的是断三福劫真的是学佛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说呢？我们如果从解脱道来讲，也就是如果我们从要解脱烦恼这个观念来看的话，那我们应该约略都听过，如果我们要断除烦恼，那么要走的道路就是要走解脱道。解脱道在佛教里面约略有四种的果位，那是初果、二果、三果跟四果。那么这个四个果位呢，分别对应到不同的解脱的内涵。当然最极致的解脱就是所谓的四果阿罗汉的解脱。那然而从这个解脱道的次第，我们可以看到要证阿罗汉，那一定要先证三果；要证三果，当然一定要证二果。那么要证二果，当然不能不证初果。而什么是初果呢？我们可以说，初果人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解脱了。我们说的强调的是开始开始解脱了这个三界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开始有机会。他开始有机会 在几生之内呢，就能够解脱三界的束缚。也就是说，在解脱烦恼的这个道路上面，他已经走对路了。那么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不管是走得慢或是走得快，那么他终必能够解脱三界的烦恼。那么三界的烦恼，我们就用绳索加给我们的缚结来比喻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不能出脱三界烦恼，就是所谓的这个有缚结在。那么出果呢，我们怎么说呢？出果的这个境界呢，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这个定义，就是要断三缚结。如果这个三项的缚结断了，那么他就是出果人，从此之后啊，快的话也许当生就能够证阿罗汉，慢的话也许七生就可以证阿罗汉了。所以对于解脱烦恼这件事情来讲，断三缚结是至为重要的入门的第一步。那么如果说啊，我们刚刚说的是从断除烦恼这件事情来看，如果我们的心量更大一些，我们的这个本心更慈悲一些，我们不仅是要为自己解除烦恼，更希望所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大家一起来解脱烦恼的话，那么我们就眼光就不会只看到自己的解脱而已，我们就会开始走上所谓的菩萨道，也就是佛菩提道。那么走向佛菩提道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要开悟明心。那这个开悟明心的这件事情呢，这个讲起来真是非同小可，因为只有在开悟明心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见识到佛法的大门。只有开悟明心之后，才能够真正开始学习佛要教给我们的道理。如果把开悟明心所领会到的诸般智慧的境界，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解脱道啊，专修解脱道的这个声闻人，他所能够了解的道理两相比较之下的话，那么这个开悟明心呢，所能够证解的智慧内涵，实在是我们可以说呢，多倍深广于声闻解脱所能够知道的内涵。那可是要开悟明心呢，尽管是这么重要，那要开悟明心这件事呢，却不是坐在那里打妄想就可以开悟的。实际上开悟明心之前，我们需要做种种的准备工作，让自己的身心状态都已经到了适当的时候，才有那个机缘可以开悟明心。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断三缚结。如果三缚结都没有断的话，那么这个人是离开悟明心是遥遥无期。所以不管是从解脱烦恼，或者要学习佛的智慧，将来一起广度众生，不管是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呢，断三缚结是一个最为关键的议题。所以为什么在今天的讲次里面，首先要跟大家讲好如何断三缚结。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三缚结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说三缚结的内涵是有三项啊。第一项叫做我见，或者另外呢名称叫做身我见。第二项呢叫做疑见。第三项呢叫做借进取见啊。那么关于这个我见的内容，我们马上等一下就为各位分析。那疑见的部分呢，疑见的这个内涵最主要是基于我见来判断。也就是说没有疑见的人的话呢，他在听到某一方的大师在说法，或者他在看到某一些个佛学著作的时候，他都能够从这个著述或者是讲述里面去分辨，那么对方到底有没有这个还存有我见，或者已经断了我见了。如果他能对这一些个关键呢，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对方到底有没有断了我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叫做断了疑见。那借进取见呢，最主要是因为说因为呢 往往呢，人们都很想要解脱烦恼啊，可是往往是不如理作意，然后自己妄想了很多很多。比方古时候可能有一些个修行人，就是因为有神通的关系，然后看了，用这个天眼看，结果看了他这个水池里面的鱼呢，死后呢就升天了。那因为这样神通能够观见这个事实的原因，所以他就据此推想，要升天的话，一定要跟鱼一样泡在水里面。这个就是古时候很出名的水界啊。那像这类型的这些境界啊，施舍境界呢，它的基本，它的本质，并不是基于真正的解脱之道啊，这个都是不如理作意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境界啊，为了追求解脱，但是却去施舍这些不合理的境界，那么如果他能够判断得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也说这个人已经断了戒禁取见。那么要做这样子合不合理的判断呢，还是回归到有没有我见的内涵。所以一见跟戒禁取见这两个符节，基本上都要看前面的第一个我见是不是能够顺利断除。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花时间来看看我见的内涵。那么我见最白话的解释就是一般的人呢，把世间，我们在世间生活的时候所觉知到的我的各式各样的我，把这个我当成一个具体真实恒常的存在，这个就叫做我见。那如果要细分的话呢，这个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断续分别我见，另外一种叫做具生分别我现。那么这两者呢，前者断续分别我见呢，对应的恰巧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种种的这个境界，种种的感受。那么具生分别呢，讲的呢是比较细微的，通常我们也有给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我执啊，我执。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在您如果是刚入门的初期的修行人的话，对于具生分别，对于我执来讲，也许这个部分呢目前可以先暂不急着了解，因为我执的断除仍然必须要基于我见的断除。所以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我见上面，也就是断续分别我见。那刚才说这个断续分别我见呢，指的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种种的感受，种种的心情。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下去的话，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心理的作用，都其实都是所谓的意识的作用啊，意识的作用。所以我见呢，我们谈到说我见的内涵的时候，其他在我见里面呢最为关键的一项就是所谓的意识。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我见，那先了解我见，我们才能够谈到断我见。那么要了解我见，我们刚才说了我见里面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意识，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什么是意识。那当然这个意识这个字眼呢，在很多的特别是哲学心理的层次里面都有所探讨。那我们这里呢，基于我们说佛教修行的眼光，我们来给各位呢来分析什么是意识。那在我们在讲啊，我们在讲佛教的修行里面，讲到是这个字的时候，意识的是这个字的时候，那是的本身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分别的意思。所以意识指的是什么呢？意识指的就是意的分别啊，意的分别。所以意识指的呢，里面的内涵有两项，一个就是必然有一个意在里面。第二个呢，必然有一个分别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意的本身呢，这个意的本身呢，其实指的是我们这个整个心识运作里面的所谓有一个意根的作用在啊。这个在稍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意根的这些粗略的描述。那么我们在这里先看看意识的“识”这个字。那我们刚才讲说是就是表示有分别，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给大家下一个非常非常粗浅的定义。什么时候是意识呢？那就是只要你有在分别眼前的这个眼前的境界，那就是意识在作用。好，我们再说一次，只要有分别的作用，就是意识在作用，意识在现行。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呢其实可以很容易判断，其实我们平常所感受到的任何的心理作用，比方说我们感觉什么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不管是我们啊吃饭的吃的这一顿饭有什么感觉，听到的什么音乐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我们有什么体会啊，比方说各位今天坐在电视机前面听我在这边讲意识的定义的时候，那么你如果听了之后觉得说不错，这个正是我平常所学习到的所谓的意识，那么在这一个时刻你有所心领神会了，那么这种体会也是意识的作用啊。所以可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啊，所经历的这些心理作用几乎都是意识。那么也许有些观众会问说，那潜意识呢？啊，潜意识基本上是从心理学方面延伸过来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呢你呢潜伏在你平常的感觉之下，你不容易察觉的，不容易察觉，但是却会影响你决断分别的一种心理作用，叫做潜意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潜意识所发生作用的这个状况来看，最终它还是在帮我们在完成分别，在完成这个辨识前面的环境。所以潜意识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介于我们刚才讲意识的起源意根，跟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到的感觉体会种种的意识之间的一个这个状况，叫做潜意识。但是这个潜意识呢，从它的分辨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说潜意识呢必然都还有意识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呢，最重要的分别的关键啊，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所谓的分别。那么再过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那刚才是用定性的分析来告诉大家意识的这个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另外呢，我们还必须要跟大家说，意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我们从这个经文上面可以看啊，这段经文是杂阿含经来的。这个经文上说，诸所有意识比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好，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好，这个讲的是说，所有一切的意识啊，所有一切的意识都是意法因缘而生。意是什么呢？意指的就是我们刚才有约略说到的意根。关于意根的详细内容，我们会在下面的讲次里面再来跟大家提到。那么法呢，就是所谓的法尘。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在运作的时候，都会先有一个意根在里面运作。当这个意根接触到外在的环境，然后要去分别外在的环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现起的心理，这个时候现起的心事就是所谓的意识。那么比方说当各位观众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正在看我们这个电视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那您的眼睛一直在看的时候，您会看得清楚这个荧光幕前到底哪一个部分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正在讲话的人正在说话的范围，您也看得清楚什么样是背景等等。那换句话说，在您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您不断地在分别眼前的境界。那么这个呢，分别呢，起源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意根，意根想要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意根呢就会心识的作用就会唤起的意识，然后去分别眼前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法因缘生啊。 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佛告诉我们的是说诸所有意识，佛并没有说哪一种特别的意识才是意法因缘生，佛说的是诸所有意识皆意法因缘生。好，所以这一点呢要请大家先记住，因为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非常的重要啊。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大家说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要判断这个意识的话呢，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它必然会跟六尘相处而起分别作用，它必然是一根触到眼前的境界而现起的一个分别的作用。好，那所以这样子呢以这样子来去做这个思维去判断的时候，您就可以开始呢自己自行去观行，到底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呢这个意识的范围是有多么多么的广，乃至于说我们从早上起床开始第一个刹那现起知觉开始，我们的意识呢就开始在作用了。那么这个意识呢一直跟随着我们，哪怕呢跟随着我们这个早上呢这个准备一切，然后接着去上班上学，或者呢在这个途中呢跟任何人聊天，看到什么样的看板，坐什么样的车子，乃至于到办公室之后处理任何的公事，或者下班回家放学回家，然后呢这个仍然记得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能够顺利的走回家，不会忘记不会迷路，所有的这一切几乎都是意识在里面作用，所以意识的作用非常的广大，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啊。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般的人呢才会牢牢的执着着意识的各种的作用。当然有人也会提到说，那如果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意识的作用，那么一般不是也有听说好些个修行人当他们打坐禅定入了定境之后，那里面看到的各式各样的觉受呢，或者感到的各式各样的境界呢，那么这些境界又如何说起呢？那么在今天剩下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讲禅定的境界的觉受，不过我们呢用一个最直接的提纲挈领方式跟大家说，我们说凡是有分别的作用就必定是意识。那用这个准则大家可以判断看看，在禅定之中我们讲说禅定境界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分辨禅定现在的禅定是怎么样的境界的话，你如何说出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所以关于禅定境界这件事情，只要你知道它是什么境界，只要你说得出它是什么境界，那必然都是一种分别的作用，那么这里面的觉受也全部都是意识啊，不超出意识的范围。所以我们不必为了说有些人讲出说禅定的境界有多么的奥妙，而因此而觉得目眩神迷，觉得说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是多么的高妙。其实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十之八九都是所谓的意识的境界。那么所以从日常生活中到这个禅定的境界，可以说每一样的事情都跟意识有关系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讲啊，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能够先掌握住说意识到底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什么层面，在我们生活层面中如何发挥作用，了解意识之后你就能够了解，就能够掌握什么东西叫做我见。那掌握了这个关键之后，从而你接下来想要断我见的话，那么也可以根据这些个特质一一去观行，这样断我见就容易断。那么如果一旦我见断了，那么当然接下来的一见戒进取见，我们刚才说就会呢好像是这个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随着我见断的话也就断了一见跟断了戒进取见，那么很自然呢就成就了断三伏劫，成就了出果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集的最后要提醒大家，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识意识。 那么下一集我将为大家再来分辨意识的性质。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平时书签，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答复原览居士之职难为缘，来宣扬佛法的第一义谛殊胜妙理，并且阐述定学的修持，以及三界世间的世俗第一理，化恶缘为佛事，使佛子智慧更为深广，进而转进，能普遍利益有情。